我同你讲，呢个应用简直太令人着迷啦！天啊，攞你啲钱包出嚟啦！呢个 app 好危险，知道吗？你能够用好少嘅钱买到好多好多嘅嘢。佢眉飞色舞地系咁样讲噶。佢所讲嘅系一个半年前仲唔存在嘅网站 Temu。自2022年9月上网以嚟 ，Temu 喺过去两个月已经成为苹果商店同埋谷歌商店下载量第一嘅免费应用 app。打开呢个应用 app 咧，最吸引人嘅地方，或许就系佢低到令你冇办法相信嘅价钱。一副联想公司嘅蓝牙耳机，只要$7.59，一件女装嘅大衣咧$19，拖鞋$4.88，心形家用地毡$6.50，所有包裹都包埋邮费，并且有90日嘅免费退货期。Temu 是中国电商公司拼多多跻身北美市场的最新尝试。自2015年成立以来，拼多多将团购和分享的理念融入电商，令到用户和其他人拼单而能够以更加低的价格买到商品。目前拼多多的市值已经达到$1,200亿，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已经巨大的载货量。Temu 的产品从拼多多在中国的工厂直接寄到去用户手里面，保持其他供货商没办法提供到的低廉价格。同时 Temu 在市场开发期向注册会员和网红提供各种的代购券，只要他们能够在社交媒体上推广 Temu 这个应用，他们就能够获得到免费的产品。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全球供应链管理主任尼克维亚斯对美国之音说，在通货膨胀率居高的今日，所有供应链生产的费用，包括交通、后勤、原材料和人力，所有费用都上升了。我们会认为这些费用将会呈现在产品里面，然后你就看到 Temu 拼多多的北美版，你不禁会在这里想，这里会有些什么的猫腻呢？他们是怎样保持用极低的价钱去出售产品的呢？他们怎样去吸收必须承受的损失呢，来到保持这样这么低廉的价格呢？为阿斯问道。打开这个 Temu 的网站，从服饰化妆品到家具装饰，再到家用厨具、后院的修理工具，到乐器电子产品， Temu 的分类可谓涵盖了家庭生活中你可以想到的一切必需品。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就是一个想不到那么便宜。文章开头提到的 OM Glashes 美妆博主推荐 Temu 的视频已经有100,000+的点击量。他推荐自己买了31件的商品，主要包括彩妆和儿童服饰，共花费了$150，平均一件商品都不用$3。同时他还为观看的顾客提供了6折的折扣。咁就意味住 Temu 将会为佢提供更多嘅报酬。专注于零售同埋技术嘅咨询公司 Coresight Research 嘅分析师夏洛特·罗斯柴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预计2023年美国消费者由于严酷嘅经济环境将会进一步减少消费，咁样好似 Temu 咁样嘅提供具有竞争力折扣价格嘅平台，可能就将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了。同时 Temu 还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市场推广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通过赠与的方式去扩大用户量。Temu 利用包括游戏和各种推荐功能在内的策略来到获取新的客户，并鼓励现有客户继续在自己的平台上消费。这样同拼多多在中国获取新用户时所使用的策略是相同的。罗斯柴尔德说，登录这个 Temu 网站，用户可以通过玩游戏获得折扣、礼卡或者是积分，譬如玩转盘游戏，你就可能获得到优惠券，超过$100再打个9折等等，促使用户更多地去购物。在推荐功能方面，如果用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推广 Temu， 那就可能获得代金券进行消费。 我在 Temu 落了单之后呢分享到面书 ,Temu 就给我50蚊美金去买嘢。位于加州的张小姐对美国之音话，仲有一单只是慢了一啲啲咋，佢哋就给我全额退款了。我觉得呢间公司仲系几大气噶。Temu 采取消费者对制造商 C2M 的商业模式，利用拼多多在中国的1100万供货商以低廉的价格批发产品。Coresight Research 的分析师罗斯查尔德话，同在中国的其他类似的平台相比，该平台似乎更加注重高质量的服务，包括更好的客户服务和产品质量。南加州大学的供应链专家维亚斯说， C2M 的供应链模式去除了中间商，这样能够帮助减少成本、供货延迟和可能的摩擦。不过在他看来，有得必有失。我的看法就是，世界上并没有免费午餐的，你获得这些东西一定有成本。维亚斯说，在这里这个几乎是一个层压式推销，你推荐五个朋友，五个朋友再推荐五个朋友，这样一瞬间用户量就爆炸式增长。那这些数据正是 Temu 想要得到的。看看500万的应用下载量，再想想 Temu 在营销上所花的钱，你们可能觉得这个几划算。维亚斯补充说，在 Temu 的数据安全方面，商业改进局和北美省前快报上的一些评论可能就给予我们一些启示的。用北美省前快报的用户说，确实买完之后各种的大使馆、UPS 骚扰电话每日十几个。另一位匿名用户2023年1月2号在 BBB 上面这么讲，我在12月22号落了一单银行卡扣了27.83美元，但是未有收到确认邮件，我打电话给客户服务部，他们说他们的购物单中没有我的邮件。我12月2号再落一单，完全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已经网上聊天室等了整个钟头，没有人为我解决问题。Temu 客户服务部在1月10号的回复显示，这些货品已经抵达用户的家，而住在华盛顿的杨小姐就没那么幸运了。我听朋友介绍了这个网站，看到上面的东西特别便宜，就落单买了一些东西，好像是厨房用的抹布啊，冬天用的拖鞋啊。他对美国之音说，但是在用了这个网站之后，我的信用卡都被人用了，我不能够肯定说就是这个网站不安全，但是我的卡被盗确实是发生在使用了 Temu 购物之后的。我先生亦都有同样的经历，他亦都在 Temu 上面买过东西之后，信用卡就被盗用了。杨小姐后来换了信用卡，并表示不会再用 Temu 这个网站。独立网络安全研究员扎克爱德华兹测试了这个网站的安全性的。Temu 应用程序简直是数据私隐的噩梦，并且可能违反了苹果应用私隐标签的标准。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爱德华兹解释说，苹果应用私隐标签文件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词条的，公司需要公布使用用户 IP 地址的数据类型，例如是精确的定位、粗略定位、设备 ID 等。如果一间公司获得到用户 IP 地址并将它储存，按照苹果的要求，它们必须公开这些信息，但是 Temu 并没有公开任何信息。爱德华兹说，所以单单只是它们获取用户 IP 地址并储存起来，它们就已经违反了苹果的规定。 Temu 对于公众披露的信息是不准确的，并且欺骗了部分消费者。这些消费者阅读了他的私隐标签，并认为自己可能获得在设备 ID 和定位上的部分私隐。爱德华兹说，目前 Temu 在商业改进局上的评分为 1.7 分，满分为5分，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面，针对 Temu 的投诉就有71宗。商业改进局的公关部经理梅勒尼麦戈文对时代杂志说，一个新的公司在这么短时间内收到这么多的投诉是不常见的。南加州大学的维亚斯教授则希望消费者能够在低廉的价格面前保持清醒。他说，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我希望消费者能够更加注意保护自己的数据和私隐。为了几件便宜货就放弃自己的私隐和数据，你以后可能面临一大堆垃圾邮件或者是身份安全的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报道。